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传道，他的今天要带来的信息是做光做盐。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不在这个祭礼上受了限制，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不会受到各样的限制，我们的同样的灵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谢谢你让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一起来敬拜。在这个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疫情高涨的时候，很多国家开始封城锁国，美国也不例外。封城锁国，英国因各国而异，但是至终都是在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在美国民主国家，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简直是不合法，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社会，建立在这个人权利的观念之上，是很难强制执行全民居家隔离，就算是两个星期，短暂的时间都很困难。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保障人权，又有要有个人行动自由，这样子之下有一些冲突，那怎么去做呢？我最近看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很好，他说美国人是否能够为社区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事实上，我们在圣经上是可以找到答案的。那我也看到天主教的教皇叫做 Francis， 他写了一个很美的励志的这个诗文。他说合理是不合了啊，不喝自己的水，树木不吃自己的果实，阳光不会照在自己的身上，花朵也不会为自己散发香味。为他人而生活是大自然的法则，我们都是在天生互相帮助的，不管有多困难，快乐的生活就是美好。但是当别人因为你而快乐时，会更好。叶子的每一种变化的颜色都是美好，生活的每一个变化情况都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不要发牢骚，我们不要抱怨，让我们能够在痛苦中，我们看到是我们活着的迹象，困难是我们坚强的迹象，而祷告是告诉我们并不是孤独的。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这些真理而调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将变成更加有意义跟价值。在这句话里面，我相信这个他写下这个诗，是他的灵感，他的得着是从圣经的话语而来的。事实上，这是特别吻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耶稣说，我们要做，在这个世上要做盐，做光， 做盐做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好好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再一次的用各样的方式，这些方式因可能是距离的问题，可能是这个技术的问题，科技的问题，但是你的爱永在跟我们同在。你不让我们这些来对你的话语，对你的认识被隔绝了。谢谢您，让我们用这种新的方式在线上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一起来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改变，有帮助，有建造。谢谢您在使用孩子跟听的人都能够蒙福。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那个马太福音5:13-16，你没有注意到，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他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他是你是，他不是说你假如是，是盐，是光，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是，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做盐做光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职责。中国人称赞人的时候，他喜欢这样说的，你这样好甜啊，不会说你好咸啊。那世上人说咸是有个负面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呢？是因为他在这个过去的时候，那个时代里面讲到的，讲到了盐跟光是具有极崇高的价值的。罗马人说，没有其他的东西比太阳和盐更有用处。那我们来，对我们现在来讲，盐对人体和世界实在是很重要的。在20世纪这个30年代的时候，剑桥大学有一个医学的实验，他让市民志愿者在10天不去吃盐，参与者就开始意识到他们没有好像他的嘴里面没有任何味道，他们不能够尝出各种味道，然后开始他们就疲乏了，他们就累到一个地步，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这是一个低钠血症的一个迹象就开始显明了，这基本上是意味着他们的血液的里面的血细胞开始肿胀，因为血液中没有足够的盐来调节每一个细胞将消耗的水量，如果不及时治愈的话，低钠血症会导致癫痫、昏迷和死亡。在试验的结果，就给那些参与的人吃盐、吃咸的食物，几分钟之内，他们就重新尝到胃，就是有胃结了，他们的精力就开始恢复了。这只是10天而已，没有吃盐就造成这样的现象。想想看，如果没有盐的世界，我们是不能够活存太久。同样的，不单单盐对人的重要性，事实上它对动植物的重要性也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仅仅海水的一淡化以后，你就可以消灭所有的水下面的藻类，这些藻类被消灭以后，地球的光合作用就减半，如此会造成一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二氧化碳 过多、氧气不足的问题，让我们的气候就开始变成很疯狂哦，在极热跟极冷的温度之间来波动，还随伴着这个台风、季风急剧的各一地方就急剧的上升。当然，这种混乱的天气、食物的短缺、氧气的缺氧的这种造成的各种的困难，你就开始人每一个人就开始就头痛的、呕吐的、极度的疲劳。如此一来，我们的人类在 COVID-19 还没有完全传到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人就已经变灭亡了。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有事有记着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人的心目中盐至少有三个品质。第一个就是盐有防腐的作用，古代的世界盐是最普遍的防腐剂，用于保存东西免得腐败，排除了一个腐烂跟朽坏。我们这个都有这样经验的。我们想想看，大家是有上菜市上菜市场的买菜的经验吧？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买完了肉跟鱼，要赶快就要回家，要把那些买的肉就放在冰箱里面，免得东西就不新鲜了，甚至去腐坏了。有一个徽州的宣教师告诉我，在那里，那个地方是非常炎热的，徽州嘛，而且他们没有冰箱的，他们如何去保持肉不腐烂呢？他说，在徽州的家里，在厨房的中间，你可以看到从屋顶掉下来的半空中的猪肉和其他的这些肉类。这些肉怎么去保持不腐烂呢？是因为它在掉在空中以前呢，它就把那个肉就全然涂了盐。那有人问说，为什么要掉在空中呢？他是说为了要避免老鼠。所以盐保持咸味，不只是它的目的，而且是它要保持新鲜，所以有鱼味、有菜味、有肉味。盐保持因为保存的食物，使食物免于腐朽。基督徒在世上做盐，就必须对生命有防腐性的影响力，防止社会的腐败。因此基督徒需要经常的聚在一起崇拜，有团契，有彼此的守望，甚至基督徒要为那个弱势力的团体要伸张正义的。再下来，盐也有调味的作用。盐最大的明显的这个特质，也就是可以调味，没有盐的食物就没有滋味了，甚至会令人生厌，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记得我们亲爱的 Stanley 弟兄，他在最后在做抗癌的时期的时候，因为化疗的关系，他吃东西都没有味道的。他说他吃的东西好像没有加盐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耶稣要我们做盐，要我们做盐是要做一个有馨香之气的人。这让我想起来，多年前我刚刚到美国留学，学校就安排了一个 host family 给我。这 host family 主动的邀我去他家住一晚。在晚餐的时候，有一桌坐满的一群人，有老有少， 我还以为是三代同堂，而结果不是，当中有邻居，有孙女，有朋友，有朋友的朋友，我是唯一的东方人。享受了这一顿丰富的晚餐和友谊之后，隔天 host family 送我去游乐园去玩一天，偶尔他还继续的关怀我。主日的时候，他也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这让我一个初到异乡的游子有很深刻的感触。那种白白付出不计回报的这种关心你身心灵的这种爱，真的是令我感动。盐主要的用途是调味和防腐。基督徒如果不能够真正的回应神的呼召，就是能够，假如我们能够回应的话，我们回应是做盐，做这样子功能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更纯洁、更美好。可是反过来，基督徒不能够保存他与众不同的这种特质，他能够还能够做什么？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这样说的，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去味道，怎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就无用，不过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盐还可以使人干渴想喝水。通常我在讲到以前，我通常都会倒空自己，就是去上厕所，然后有人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喝点盐水，讲到两个小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喝了盐水之后，反而更口渴，更想多喝一点盐水。一样的，基督徒做盐另外的功能就是吸引人饥渴慕义来认识耶稣基督。你们是世上的光，做盐，做世上的盐是要来防止社会的腐败，做世上的光是要把人从黑暗带进到光明，因为光跟暗是分开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基督徒只有这个很明显的与众不同，才能够影响周遭的人。做盐做光，我们看到它的动词是用现在式，耶稣要我们现在，不是未来，不是你装备完了以后才去做盐做光，是现在做盐做光，要来影响你周遭的环境。我们要在世上做光，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能够彰显真理，暴露黑暗。光最重要的是被人看见。我请问你，你是不是一个秘密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在公司里面隐藏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是应该借着他的言语行为让人家看见的，不仅是在教会可以看见，在日常生活，而就是别人可以看见。我们的信仰应当是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店铺里面的伙计？怎么样是在换店叫菜的时候？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雇工？如何做一个顺服，我们能够服从我们的雇主的态度？怎么去玩游戏？怎么去开车子？我们日常生活所讲的话， 所读的书，基督徒在无论在每一个时刻，在工厂、商店、公司、学校、手术室、厨房，甚至在高尔夫球场，都要好像是在教堂里面一样。可是耶稣并没有说你们是教堂的光，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人生在生存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的信仰要借着我们的言行行为就当向人显示出来。第二个，光是一种指引。你们看任何海跟江河的港口，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列的光在水道上做记号，使船只能够很安全的驶入。其实我们在城市跟街道上面，我们若没有光，没有灯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遭到很困难的很困难的现象。光使我们的路能够清晰。记得我以前在台湾溪头，一群大学生在夜里游行，走了一阵子以后，手电筒的电池都用光了，大家都要摸黑回旅馆。好家在，就是好好改在哈，那一天是满夜，没有乌云，夜光指引我们回到旅馆的路上，使我们很顺利的回到旅馆。我们知道夜光这个就是夜球啊，它自己本身不发光的，夜球的光是从太阳反射出来的。我们刚才读的那个 Francis 的诗啊，他说阳光不会照到自己身上，光的作用不是单单照自己，而且是要照他人，使他人得益处，而引导他，引导他去见真光，引导他去见真光。这个真光就是耶稣。基督徒如何使别人的道路清晰呢？首先要让基督的光透过我们的生命所言所行而显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榜样。假如有一群人当中，他们有人提议要去做某些事情是有问题的，如果没有人抗议的话，这些事情就会这样子做下去。可是假如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愿意参加，跟着有一个一个的都会是说我不愿意去做，但是若没有一个人愿意带领，我们是总是保持沉默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带领作用的现象。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记得上星期一川普总统呼吁美国人避免十个人以上的聚集，来限制美国人社交的活动。CDC 特别呼吁千禧年世代，千禧年就是 Millennium 这个 Y 世代，人这样称，这些年轻人要防止这次的疫情的扩散的这个时期，要做一个中流砥柱的人。换句话，他呼吁的这年轻人要防止群聚的感染，要停止所有的社交活动。可是在随后的新闻爆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因为春假的关系，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面有千千成万的年轻人群聚游玩。当记者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怕被传染呢，有人这样回答的，他说我好不容易我等到这个春假，我们好，现在就去好好的享受嘛，反正生命在天，只要我们现在好好享受就好。也有人这样说，他们不怕， 因为老人得到这个病毒容易死，他们年轻人得到了，不会死的啦。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这些病毒通过他们可以传染到无论什么样年龄次的人吗？而且无症状也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显然 Millennium 时代的年轻人当中需要有做盐做光的基督徒，能够为社区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站在他们同才当中有一个道德的力量和勇气去表明立场，使软弱的弟兄得支持，使缺乏勇气的人能够追随。世界需要有他的光，人们等候盼望一个站得稳的领袖，引导他们担负起来他原来不愿意担负的责任，做他原来不愿意做的事。做盐做光的目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他说：“你们的光也是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基督的光，我们基督徒的光，不是为我们自己发光，不是为我们，也不是从我们自己发出的光。基督徒好行为的动机是很重要，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优良的品质，而是把众人的注意力引领呼召他们的这个神的面前。只有这样，基督徒才能够照亮所有的人。在多年前，我在湖尾训练新兵训练中心有一个主日，我刚刚大家都要离开了这个营地去游玩，但是我仍然在营中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士官长，我不认识他，他就迎面的主动的向我传福音，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以后，他就提醒我，我要在主日要去崇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的，他的长相我也记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住他在他脸上所发出的光，不是来荣耀他自己，是来荣耀天上的父。反过来，我认识的一位牧师，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服事，希望有一天他离开这间教会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纪念他。很显然，这不是耶稣要的光。这位牧师做好事的动机不对，他要人家看他，人家看他就不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让世界挡在耶稣之间。这好比是全月食的时候，全月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球在月球和太阳中间三者排成一个直线，人看不到 月光是因为地球把它遮住了，月球不能够发光了。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当世界挡在你跟耶稣之间，世界上的人就看不到你的光，耶稣在你身上想要反射的光就被隐藏了。什么样的世界事物是使你的灵命的生命黯然失色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约翰福音一书说的。这里面我们可以思考，爱世界，爱世界越多的话，事实上造成越多的烦恼。人类现在正在处两大的一个忧虑之中，首先疫情高涨， 害怕被传染，其次股票大崩大崩盘，啊，经济是否就要开始大萧条？我最近啊，看了这些股市，每一天都在大跌啊，很惨啊。难道很多人不担心吗？我担心啊，我不例外啊，因为我所有的退休金全部都在股票市场，眼睁睁的看着那个退休金是在缩水，大大的缩水，难道我不担心吗？但是我现在能够做什么？我继续的专注股市，等待机会来买卖股票吗？如此，这样子的心的话，我的心就会被这个世界来抓住了，我的心就会落在这个忧虑的荆棘里，荆棘长在我心里长起来了，会把我的心来挤住的，我的生命的就会淡然无色，没有光了。耶稣要在我们身上的光就被隐藏了。事实上，我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类似如此动荡的时候，是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刚刚从 Lucent 就是贝尔实验室里面提早退休，我的退休金全部都是放在 Lucent 的股票，那时候我有2年半的时间找不到工作，我也眼睁睁的看到Lucent 的股票从一股70元掉到几分钱，我怎么能够从那个时候还要能够生存到今天，而且能够走出来呢？一句话，专心注视耶稣，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当你去专注耶稣的时候，你的眼目就不会去专注在这些让你担心的事情。我们活生生的真神会给你智慧，会给你恩典，会给你能力来度过那个死因的幽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光，在这方面，在经节里面，在做光的一面的责任，主耶稣基督也宣布了光的双重的影响，晨和灯的影响。他说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照在山上，这是指教会为主做光所产生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单独造成这样的影响力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山顶的火炬，但是不能够成为一座城。要把国度里的一群人集合起来，才能够造出一望无际的原野。一个坐落在山上的城，人们就能够从遥远的山谷来看见这座城，这座城所发出的光辉，眼睛都能够看见。这个图画就描写了教会的影响能力。光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灯。耶稣从一座城转论到一所房屋，他说照亮一家的人。倘若晨的比喻是说照亮那广大的世界的光，那灯的比喻自然就讲到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所发出来的光。一个人虽然不能够在做成一个照在山上的城，却可以照亮一家人的灯，可以做这样子，做一个一家人的灯。这光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就是说有一家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全家 就得着亮光。因此在家里面，我们就只要作为一盏的灯，为耶稣发光的灯。这里也 提醒我们要在成为世上的光以前，先从自己的家做起。你的生命的改变，自己家的人最清楚的。我在那两年半的时间里面，我看艾琳师母专注耶稣基督，教会的服事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家里的经济不缺乏，反而有余。我这个余力能够开出经济的证明，把我患有那 Parkinson 这个疾病的父亲顺利的移民到美国来。这些都在我家人当中，我们见证到、经历到主的恩典。最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论在家里、在社会，在社会都要成为光和盐。若你不这样去做你该做的，那你就没办法人家通过你见到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天国的大使，主耶稣的见证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有人说我自顾不暇了，还有时间去做盐做光吗？可是要记得，做盐做光不是靠你自己的，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神的能力、恩典、智慧去做的。我们要越亲近神，就越靠近、越依靠神。如此，照在你的生命的光就越光亮，基督馨香的气息就越芬芳。如此，会更多的人因你来蒙福。我们来感谢，我们来感谢神自己话语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刻，这个时刻这么重要的时刻，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主，我们谢谢您，引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支持我们，来度过这段的时间。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成为不单单自救，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周遭的人，使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做盐做光，来荣耀你的名。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